谢谢张牧师，谢谢同工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亲朋好友们，非常感恩能够在这线上，奉着耶稣基督的名，一起在主面前来聚集。我们先同心，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谢谢父，你有无限的怜悯；谢谢父，你就是爱，你爱我们到一个份上，你将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赐下，叫每一位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父，你将如此奇妙的救恩为我们来赐下。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这是把每一位在线上的亲朋好友都全然的恭敬交托。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你也借着经上的话语来对众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真的得以认识你这位爱我们的神，好叫我们也得以真正找到自己永远的家。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感谢神哈，刚才呢，我们都看了微电影《回家》。在这个短短的影片当中，小智哈，他一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家，什么是家？”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家？因为他七岁的时候，爸爸因病过世，那他从那时候开始，面对自己的家，面对自己失去的父亲，他没有办法找到家的感觉。再加上妈妈又重新结婚，有了他不喜欢的继父，以致在那么多年的日子里面，他都在躲避那个家，一直等到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一直等到他信靠了那位爱他的神，也因此给他的心带来改变。我们看见到了影片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终于，我回家了。”在小智的描述里面哈，当天父真实的爱进入他的心，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爸爸的身影，看见爸爸的爱，在焦急慌乱的床边，在沉重令人窒息的书堆前，在深夜安静的餐桌上，在我成长过程中，在每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就像刚才张牧师所提到的一样，当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看着也是眼泪止不住的在那里流。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想到我自己从小到大所过来的年日，我的心态跟小智的心态那是一模一样，只是故事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我生长在福建的农村，当我五六岁的时候，那时候爸爸自杀，他喝那个农药敌敌畏，他就死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有爸爸。当我看见其他同学有爸爸，我非常的羡慕。小的时候，在福建的农村，当时我看着同学们有爸爸，我心里面在那里暗暗的想说：如果我爸爸在的话，我一辈子在这个农村，我做卫生，我扫大街，我都愿意。所以，每逢夜深人静，自己躲在那个被窝里面， 在那里叫爸爸，叫爸爸，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回应。所以那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满了自怜。后来我妈妈也是重新结婚，我有了我的继父。那求主怜悯，我不是一个孝子，我的继父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做爸爸，所以我们两个人关系呢非常非常不好。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叫过他爸爸，我也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就是叫他叔叔而已。那小的时候，妈妈不在家，好多次，我们坐在那个桌子上吃饭，结果呢，我继父他就会对我说，这不是你的家，你给我离开这个家，越早越好，越远越好。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农村，一个年轻人你想往外去还不太容易。所以当时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哭，我这个眼泪往下流，我的眼泪滴到我那个米饭里面，米饭隔着那个眼泪，我就往肚子里面咽。我一边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一边我就对自己说，这一个苦毒我要带到棺材里头去。所以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心里面满了愤恨，满了不平，也一直在寻找来自爸爸的那一份爱。后来我到北京读研究生，后来我结婚，我结婚的时候呢，因为我娶了我读研究生时候我导师的女儿，那我一直也没有叫她爸爸，叫不出口，因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叫她王老师，王老师，这个叫习惯了。所以在我信耶稣以前，我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岳父一声爸爸。一直等到1996年，在八月底九月初，就是那一年那个劳动节周末的时候，那我跟着另外几个弟兄姊妹哈，从加拿大到了美国参加当时一个基督徒的营会。但在那个聚会里面，神开我的眼睛，让我意识到原来天上有一个阿爸父，他爱我到一个份上，他甚至将他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撇下。当讲员在台上带着我们下面的人祷告，当他开口在那里说天上的阿爸父，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中，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说，我是有爸爸的人，而且我的爸爸竟然是天上的永生神。因着这一个认识，让我找到回家的感觉，我知道回家了，我知道这一回在神这里我有路了。所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也就在我信耶稣的那一天，我当时也在神面前对神说，我说主啊，因为那一年哈我30岁，我对主说，我说过去30年我不认识你，我与你为仇，但是你竟然已经先爱上我了。我说阿爸父啊，从今往后不要再叫我为自己活，真的能够为耶稣基督这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一天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也在主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这一辈子我知道要做什么了，这一辈子我是要做传道人了，因为有路了， 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所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我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才开始叫我的岳父爸爸。我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才开始叫我的继父爸爸。因为真的是回家了，因为真的是认识了这位慈爱的神。诚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提到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爱我们的救主，他是慈爱的神。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信主，因为我从初中开始呢碰到一个非常好的数学老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喜欢上数学。那当时在中国呢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叫做陈景润，他解决了这个数学上面那个哥德巴赫猜想的一加二的那一步，而他是这个厦门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在中科院工作。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呢，我就立定心志，我要做像他一样的人。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呢，1983年我就考上这个厦门大学的数学系，然后我研究生毕业了以后，我就到了中国科学院。所以我就跟着他的脚踪呢，走在研究数学的这一条路上面，所以我最早以为呢，这个信科学，做数学研究是我一生要走的路，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接着1994年到加拿大留学，接着我碰到一群基督徒，当我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看见那种爱的时候，神开了我的眼睛，让我意识到原来天下人间竟然有这样的一种爱。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我对自己原本呢挺有把握的，因为我在学习上从来是比较努力，所以考试成绩呢一直都不错。那我在到加拿大去留学的时候呢，当时考托福满分是670分，我考了663。那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呢，到了加拿大应该是如鱼得水。我对自己还挺有把握的。但是没有想到呢，第一天开始上课，我的导师是南斯拉夫的教授。那第一堂课下来，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讲什么他也听不懂。在我来加拿大以前，别人问到我说，哎，你有什么可以自豪的，我从来觉得挺谦卑的告诉别人说，我说我别的不会，会念一点书。等到我一到加拿大，我讲的英文连3岁的孩子都比不上，我突然发现我原来有的那个看家的本领没了，我连最基本的读书都不会了，所以那时候非常痛苦。那感谢神，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碰到一些基督徒。带我信主的那个弟兄，他是一个加拿大人，感谢主。实际上在过去这30-40年里面呢，他的家里面接待过3000位的中国留学生。他这么爱这些中国留学生，他把自己的家给打开，特别是我们那时候出国的留学生，那时候是比较穷的，比方说这个有车的人不多，那能够有一辆自行车就不错了。那时候我们常常要到大街上去捡那些床垫啊，捡那些自行车啊， 解那些电视啊，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哈、啊、这个出国的人的生活方式之一。那这个加拿大的弟兄呢，他知道我们中国学生的挑战哈、啊、所以在他的车库里面呢，他平时有空的时候就把那些可以用的这个电视啊，自行车啊，床垫啊，捡了放在那里。等到我们中国学生到了那个地方呢，他晓得我们的需要，需要床垫的他就免费送过来，需要自行车的他就送到我们家里。他就用这种方式呢来服侍我们这些中国人。而且呢，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哑巴英文哈，所以专门一对一的花时间来每周这样陪伴我们，好叫我们的讲英文的水平呢可以长进哈。当时呢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个礼拜四晚上的这个英文的学习班，那也有一个礼拜天晚上的这个圣经的查经班。那我为了让自己的英文呢能够增长的快一点哈，所以我两个都去参加。那在这参加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体会到他这种爱。我刚开始接触到这种爱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点惧怕。我惧怕什么呢？因为出国以前哈，单位里面的领导呢也找我去谈了话，就告诉我说，年轻人呐、这个出国去呢，外面的世界比较复杂，所以你要小心哈，免得有人用这些糖衣炮弹呢把你给打中了哈。意思就是说，人家给你一些好处，然后被发展成为这个间谍特务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刚开始面对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我有点怕。我就去问其他的中国学生哈，我说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是特务吗？这个是间谍机构吗？我这么问了以后呢，感谢主哈，当时那些同学们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一个你倒放心，他们不是什么特务组织哈，他们是一群基督徒，他们就是想让人家信耶稣。那当时我对自己挺有把握的，我说啊，耶稣我是肯定不会信的，但是英文呢我需要提高，那我就去参加了。那当时我去参加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学生哈都比较穷，有车的人不多，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呢，它离多伦多啊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所以每次如果有同学家里有亲戚来了，他们都是坐飞机坐到多伦多，然后呢我们要从那个城市啊去接他，把亲戚给接过来。那感谢主呢，这个加拿大的弟兄他是最常做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啊这个劫机送机，所以往机场跑呢是他最常干的事情之一哈。当我在那个查经班里面这个学习的时候呢，常常看见这种现象。比方说有一个中国同学，他家里有亲戚要来了，他就来开始参加这个圣经查经的学习了。他参加一次，他参加两次哈，参加了大概两三次以后呢，他就会跟这个弟兄说，哎呀某某弟兄啊，我家里有亲戚来了，能不能麻烦你这个开车替我到机场去接一下。感谢主哈，只要时间上面没有冲突，这一个弟兄呢那叫来者不拒，所以每次他一定是去的哈。当然我自己那时候没有信主，但是呢一而再再而三看见这种现象发生，也就是说在亲戚来之前他参加一次参加两次这个圣经学习，只要亲戚朋友一接回来，然后人影就不见了，一次都不参加了。当时我内心里面在想哈，我说无论如何呢，你这个亲戚朋友接回到家里，你再坚持参加一次，你再坚持参加两次，然后不见了也算是给面子。你就这样赤裸裸的，这个亲戚朋友一接回来，然后再也不参加了，怎么可以这样呢？简直是给中国人丢脸哈。所以当时我没有信主，但是我心里面气愤愤的哈。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去找那个弟兄，我就跟他说，我说某某人啊，你知道不知道你被人利用啊？他听见我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就笑着对我说，他说真的有人利用我吗？ 他说是真的有人利用我吗？他说如果他利用我一次，他利用我两次，如果他利用我十次，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不是我爱他，是耶稣爱他，我就够了。我听了以后，我整个人愣在那个地方。我说天底下有这种事的，天底下有这种人的，我们中国人绝不吃这种亏的，我们中国人绝不让人白占这种便宜的，怎么有这样的人呢？那个时候哈，我脑海里面就是四个字，傻的可爱。我说怎么有这么傻的人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也深深意识到，这一个世界需要这种人，这一个世界需要这一种爱。所以正因为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时间久了，越来越多经历到这一种奇妙的爱。只等到我在这个96年8月底那一次到美国参加聚会的时候信了耶稣，我自己内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神真的爱我们，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且这一位天父爱我们的方式远超过地上的父、地上的人爱我们的方式。所以感谢主，等到我自己对这个约翰福音3:16哈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了以后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自己一信主，一意识到神的爱，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那我就跟我的亲戚朋友传福音呢。我传的第一个福音就是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呢，她是个农村妇女，她非常苦。我这个家呢，发生过很多悲剧那包括这个爸爸这样自杀，我的奶奶也是自杀，奶奶是在我家的三层楼上自己用绳子吊死的。所以妈妈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呢，她是受尽了无数的苦楚。等我一信耶稣，我心里面最得安慰的一件事就是终于有一样好东西可以给我的妈妈了。所以那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电话这么方便因为那时候1996年如果往国内打电话，这个一分钟要2家元，所以那时候打不起的，不像现在所以我还是用写信的方式。那我妈妈又不识字，所以我写回家里的信呢，妈妈都要请邻居替她读，带她写。因此我们家发生的这些事情呢，一下子就全被村里面的人都知道了。那我就写信告诉妈妈说，我说妈，我信耶稣了，你要跟我一起信耶稣，他是真神，他是爱我们。我告诉妈妈说，我说妈，你楼上那个敲锣打鼓请来的那个东西，初一十五你要在那里拜来拜去那个东西呢，你别拜了，从今往后呢，你跟我一起信耶稣。那妈妈呢，她就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在那个回信里面呢，她就告诉我说，她说太好了，你去加拿大，你信了耶稣，耶稣是加拿大的神。他说我在这里，我拜佛，佛是这里的神。他说我们家这下有双保险了，他非常高兴。那我收到那封信以后呢，我又给妈妈写了一封回信我就告诉妈妈说，我说妈，我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信那个东西你将来去哪里，我也知道我信了耶稣我将来去哪里，我知道你去的地方何等痛苦，我也知道我去的地方何等快乐。我就告诉妈妈说，我说妈，你一定要信我的耶稣。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段放在最后来写我妈妈是个农村妇女，但是妈妈真的非常爱我们这几个孩子。 我的妈妈是会为儿女们死的那样的妈妈，好，她真的非常爱我们。那我就把那个最重要的话我放到最后，我就告诉妈妈说，我说妈，如果你不信我的耶稣，万一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我离开这个世界，你想见我，我想见你，我们再也见不上了。我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信我这个耶稣。感谢主哈，妈妈又回信了。她在那封信里面就说，她说第二封信收到了，终于知道信耶稣多么要紧了。她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呢，信耶稣有一个规矩哈。她说什么规矩呢？她说我要到隔壁的县城去开个证明，那个证明开回来呢我就可以信，那个证明没开回来呢我就不能信。我现在农活很忙，我没空去开这个证明，所以以后再说。当我收到妈妈那封回信的时候呢，我整个人愣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信耶稣还要开证明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你对耶稣说主啊救我，他就听见了，从来用不着开什么证明的。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妈妈是在骗我哈，后来才知道的，我还以为是福音传到农村那个地方被人给传歪了，弄出一个这个信耶稣开证明的事情来。所以当时我不知道那个情况，但是呢我就给妈妈写了一封回信，我说妈，如果你农活这么忙，你没时间到隔壁县城去开这个证明，我自己从加拿大回来跟你传。所以感谢主哈，我信主几个月以后我就回老家去了，背着那些圣经，背着那两箱的那些福音资料，就回到了福建农村。我第一个晚上到家，我就跟妈妈讲福音，我就把妈妈给叫来，我就问妈妈说，我说妈，你为什么拜楼上那个东西？你为什么初一十五你要请那个东西在那里吃喝？你为什么拜？那妈妈就说了，灵啊。他说我拜那个东西灵啊。我说如果不灵怎么办？他说那好办啊，我就换一个嘛，我总找灵的。当时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我说你知道你拜的是什么吗？你们是互相利用，如果灵了你就给他猪头，灵了你就给他猪尾巴，如果不灵你就另请高明。我说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怎么说吗？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我们每次吃饭我们都跟主祷告，主祝福过我们，吃了我们就平安。我们每天晚上睡觉，睡觉之前我们都跟主耶稣说，主啊你跟我在一起，你在我房间里面我就平安。当时呢我就问妈妈，我说妈，你敢不敢对你拜的那个东西说，让他今天晚上来到你房间里面。当我这样问妈妈的时候，妈妈不说话了。她为什么不说话呢？拜佛的人有一句话的，请神容易送神难，送不出去家破人亡。我说妈，你为什么要拜这么一个送不出去家破人亡的东西？我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为我们流血的耶稣，这样爱我们的神。感谢主哈，这个当天晚上妈妈她也就听进去了，然后就跟我一起做了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妈妈这个农村妇女从来没有读过书，但是这么多年信主过来，她拿着诗歌本她可以跟着唱，她拿着圣经她也可以翻开跟着人家在那里读。神彻底改变了我妈妈的命运。我回到老家，我都跟妈妈说，我说妈，原来你是连哭都没有眼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你竟然有圣经可以读，你有诗歌可以唱，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成为你生命的见证。神真的爱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为你来赐下。你若是信了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盼望今天晚上你也能够敞开你的心，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哈，四章的十六节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当你真的信靠这位神，当你真的接受这一位神，当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的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他就是爱，你就成了一个住在爱里的人，神也就住在你的里面。在美国哈，曾经有一个大学生，他的名字叫 Tom。 这个 Tom 同学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他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很不好，他是一个谁都不服的愤青哈，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他自己在年轻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面呢，任何人跟他讲什么宗教信仰，他都是不屑一顾的。他觉得人在这地上只信自己，只靠自己哈。所以包括他在读大学期间啊，有一门选修课，他刚好就选了跟这个基督教哈相关的这样的一门课。那在那门课里面呢，他竟问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甚至弄得那个老师哈非常难堪。在那位老师的见证里面啊，那个教授的见证里面哈，他说每次去上课之前，他想起 Tom 同学的时候呢，他都要在神面前特别祷告，因为这个 Tom 同学呢常常问一些非常刁钻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那整个学期都是这样下来哈，只等到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同学们收拾书包往外走，那这个 Tom 同学呢，他也收拾书包也正往外走，正在他要往外走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跟这个老师呢提出挑衅。他就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这一辈子会信耶稣吗？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这辈子会找到神吗？这个老师呢，平时都是很温柔的哈，但是那一天呢，突然有点不客气。当这个 Tom 同学这样问老师的时候呢，那个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他说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找不到神。 Tom 同学没想到老师这么严厉，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那他拿着书包就往门外走了，等到他走到课堂门口的时候呢，老师又撂给他另一句话，老师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神会找到你。感谢神哈，在 Tom 的见证里面，他说从那一天开始，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神会找到你。这个 Tom 同学他这个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哈，结果工作不久呢，被检查出来得了晚期的癌症，当时也就是24、25岁，那人这个消瘦下去，最后医院也做不了什么，都要放弃了。当他面对自己人生最后的日子，这个汤姆同学呢，突然发现生命如此短暂，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他发现他所学的一切都帮不上他，反倒是在那个信耶稣的教授所上的那堂课里面所讲的许多的内容，不断的 在他的脑海里面回复。因为在那堂课上，老师告诉同学们说，如果你活了一辈子，你没有被爱过，你是白活了。老师也告诉同学们说，如果你活了一辈子，你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爱过，你也白活了。所以面对他自己最后的日子，汤姆同学在那里问自己说，我是一个被爱过的人吗？他发现没有。当他问自己说，我好好的去爱过别人吗？他发现也没有。所以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开始读经，他开始祷告，他开始寻求耶稣，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见了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神就是爱。当他住在爱里面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住在神里面的人，神也就住在他的里面。当他面对自己人生最后的日子，发现原来神爱他，但是自己竟然没有怎么去爱过的时候呢，他说，日子虽然不多，但我要好好的去爱。他就准备从最难的那一个人开始。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最难爱的是谁呢？是他的爸爸。原来在他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跟爸爸从来没有什么好言好语的。但是那一天，他准备回到家里，能够真正的用神的爱去爱他的爸爸。等到他回到家里，他看见爸爸正坐在那个地方读报纸，他就走到爸爸的身边，他对爸爸说，爸，我想跟你说句话。他爸爸连眼睛都不抬起来看他一下，继续看他的报纸，然后就对他儿子说，有什么话你就说。 Tom 他就告诉爸爸说，他说，爸爸，我要告诉你的话非常重要。那这时候爸爸就抬起眼神来看着他了。 Tom 就告诉爸爸说，爸爸，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我爱你。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看见爸爸这一辈子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他听见那个报纸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然后爸爸嚎啕大哭。他从来没有看见爸爸那么哭过。爸爸在哭的时候站起来，也抱着这个 Tom， 也告诉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当爸爸这样抱着他，当爸爸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一股暖流进入到他的心中，把他原来那个不得安慰冰冷的心给浇灌过去。他再一次体会到爱的奇妙，感谢神。后来汤姆同学呢，也照样跟妈妈去做，跟这个兄弟姐妹一个一个去做。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回到学校，他找着那一位在课堂上教他关于圣经，教他关于神就是爱的那一位教授。当汤姆同学再一次回到学校的时候，他已经是骨瘦如柴了。他当时就把自己的经历，怎么认识神，怎么在生命里面有这样的更新改变，让他晓得怎样是被爱的人，怎样去爱过别人的人，把这些见证一一的跟这个老师来讲。最后这个老师问他一个问题，他就对他说， Tom， 你年纪轻轻，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懊悔吗？ Tom 当时就告诉这个老师说，他说，老师，我不懊悔，因为我是一个被爱过的人，因为我也去爱过了。虽然有一些人活个四五十岁，有些人活个七八十岁，但是在他们那么长的年日里面，他们不晓得自己是一个被爱的人，他们也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爱过。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 你今天晚上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巴不得今天晚上你能够领受神为你预备的这一份爱，让你自己的生命也能够见证说你是一个被爱过的人，以致靠着神的恩典，你也能够做一个去爱别人的人。在美国，原来有一位传道人，神特别使用的仆人穆迪，他对于神的爱有特别的认识，有极深的感受，所以他在他的一篇讲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是这么说的：我若是能够使人真正明白使徒约翰所说的话，神就是爱，我就愿意带上这节经文走遍全世界，宣扬这个荣耀的真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巴不得今天晚上你也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真正认识这一位就是爱的神。他的爱非常奇妙，按我们所读到过的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所告诉我们的，圣经这么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你去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强，不是因为我们了不得，他爱我们，恰恰相反，原来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原来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是在我们还是与神为敌的时候，神就这样爱我们了。所以他是接着为罪人而死的爱，向我们显明了神这一种奇妙的爱。亲爱的朋友们，2020年，特别今年接着这个冠状病毒，就显出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小小一个病毒把整个世界弄一个底朝天，小小一个病毒，我们自以为科学这么发达，我们自以为医学这么发达，我们自以为人可以上天，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病毒，已经让整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人非常非常软弱。不单是这样哈，雅各书四章十四节里面有这样的一节经文，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生非常非常之短，短到一个份上，像是一片云雾。我们就是这么软弱的人。诗篇九十篇九到十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原来人生真的像是一片云雾，原来人生真是像一声叹息。但是神就是这样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自己96年信了耶稣，当年受洗，那我受洗刚满一个月的时候呢，我出了一起车祸。那时候我刚学会开车，在该踩闸的时候，我把油门给踩到底，结果呢，我那个车就从一个小山坡上跳下去，结果把当地的一个华人教堂的那个墙呢，被我撞着了，整辆车报废掉。那个墙呢，教堂的墙被我撞出一条裂缝来。 那天晚上哈，左一下，右一下，怎么着都要死人的。那天晚上，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的保守，我自己命也没了。但是感谢神，神留下我这一条活命。他留下我这条活命的时候，在那几天的功夫里面，神就用雅各书四章十四节，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的脑海里面播放。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在那之前哈，我也知道有一天我会死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死离我竟然那么近。那感谢神的恩典，从那天开始，亲爱的朋友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也许明天我就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也正如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你今天晚上脱了鞋，你不能够保证明天早上还穿上。人就是如此的软弱，但感谢赞美神，神爱的也就是我们这一群如此软弱的人。神爱的不但是软弱的人，神爱的还是我们这一群罪人。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当我们未能够百分之百活出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时候，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我们也就是成了犯了罪的人。我们在神面前也就是一群被定罪的人。但就在我们活在罪中的时候，罗马书六章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1996年我跟三对夫妇哈，一起去参加在美国宾州的那个退休会，当时有120几个留学生，我们在那个地方。那一次的讲员呢是苏文峰牧师哈，和一位从台湾来的教授。感谢主，当苏文峰牧师他在台上讲到的那一次，神开了我的眼睛。当他讲到人的罪的时候，讲到每一样罪都像是重锤敲在我的心坎上，在我的生命当中第一次经历到什么叫做神话语的大能。他在台上每讲一样罪，那个罪就像是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坎里面。而且神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我从小到大的罪像放电影一样摆在我的眼前。那时候我意识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若以耶稣的血不洗净我的罪，我活该下地狱。如果照着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法，真的有18层地狱的话，我活该下最底层。就在那一天，我敞开我的心，我在那里求告耶稣的名，我对主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我活该下地狱，但是谢谢你，是你爱上我这个罪人，是你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这一个罪人而死，今天我要相信接受你，我敞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从那时候开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那一天当我在那里听到的时候，当我在那里接受主的时候，我那个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止不住的往下流。我的妻子她坐在我边上，她的那个包里面哈有带着那些纸巾，那当时我全部都用完了，因为这个眼泪鼻涕止不住。她半中间跑到厕所去又拿了一大把来，但是那些后来全都用完了， 一直等到那个讲道结束，我还是止不住，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在那里嚎啕大哭。一方面是释放，因为知道原来神爱我这个罪人；另外一个方面也深深意识到，原来我的罪竟然那么大。后来房间里面有别的弟兄们回来了，我不好意思继续待在那个房间里面，所以我就跑到那个山上去，在那个森林里面放声的嚎啕大哭。几十年的委屈如同这个提绝了一般，在神的面前止不住，但是内心里面却因着神如此残酷高深的爱临到我这个活该下地狱的人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主爱的奇妙。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爱他救了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做神儿女的人，这爱今天晚上也能够救你，盼望你能够敞开你的心，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二节里面，圣经是这样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敞开你的心，你对耶稣说，主啊，我要相信接受你，神今天晚上就赐下这个权柄，让你做神的儿女，让你领受这一份爱。所以我自己信了主以后最大的一个体会，那就是真的神爱我，神爱我这一个罪人。那我自己信了主哈，感谢主，第一年回去跟这个妈妈传福音，妈妈就信主了。那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哈，圣经里面说天父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必照样不饶恕你们，我也读到那个话。所以虽然我对我的继父哈，原来呢心里面有那么多的苦毒，有那么多的愤恨，但是呢我也知道我是个罪人，那天父饶恕我，我也要饶恕别人哈。所以我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我也跟我继父传福音啊，我给了他一本圣经，我就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啊，你这本书你看一看，这个信耶稣挺好的，将来呢我们可以上天堂哈，感谢主。所以我97年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妈妈信了主。那后来呢也有亲戚朋友告诉我说哈，这个我继父他不但没信，而且呢他还说了一些风凉话。他说了什么风凉话呢？我继父说哈，这是我其他亲戚朋友传给我的，他说这些人想上天堂没门。那求主怜悯哈，当我听见那个话的时候呢，刚开始我心里面还暗自高兴。我高兴什么呢？我心里面在想，在这地上这几十年我跟你一起过，我过得这么狼狈，你不信耶稣那还更好，免得你上了天堂那永永远远那日子可怎么过。所以那时候当亲戚朋友把这个话传给我的时候呢，我内心里面还暗自高兴，不是我没有跟你传哈，我是传了，是你不信，这个罪就不在我了。求主怜悯哈，人的爱非常非常有限。后来我妈妈信主了，我弟弟妹妹信主了，他们为我继父祷告。那等到我这个98年再一次回去，继父信主了，但是我们之间两个人的冷漠呢还留在那个地方，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心照不宣，见了面就是点点头，没有别的多余的话，非常的冷漠。一直等到1999年，等到我又再一次回到老家，在那边传道的时候，感谢主，有一天哈，我妈妈继父我们几个人一起在那里祷告，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句话一出来，神的爱浇灌下来，把我内心里面原来一想到就心痛的那个结，原来一想到心里就纠结在一处的那个苦楚，在那一刻完全化解开，神的爱引导我， 感谢主，那天晚上我没有跟继父说话，但是我也知道神在我继父身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也把他内心里面那个冷漠给去掉。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和继父成了在主里面无话不说的弟兄。他还带我回到他更偏僻的农村老家，我们奉着主的名一起到那里去传道。所以感谢主，信耶稣改变了我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我的妈妈，改变了我的继父，将我整个家庭的命运从死路上转回，被神的爱所充满。所以这么多年就一路这样过来，感谢主哈。我继父呢，他在信主之前他抽烟非常厉害，他是一天到晚嘴巴上叼着一根烟的人。那信了主以后呢，感谢主，他把烟给戒掉了。但是呢，那么多年抽烟已经带来后果，在农村呢也不做身体检查哈，只等到他脖子上长出东西来，他去检查，县里面检查、地区检查、省里检查，发现了晚期肺癌，全身扩散。医生说最多就是几个月，但是感谢主哈，神整整给他一年多的日子。那只是呢越来越没有力气，一天都没有痛过哈，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一直到2001年这个夏天的时候，当时呢家里就告诉我说，这个继父身体越来越弱，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那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有感动，我觉得无论如何呢我还要趁着有机会哈回去看一趟继父。所以我就买好来回的机票哈，那是2001年。那我从多伦多就坐飞机回到国内，然后看继父哈。我来回的机票呢买的是2001年这个9月1号从多伦多回国，然后9月12号呢从国内飞回来。等到我回到老家看见继父的时候呢，他人非常瘦非常弱，但是神志很清楚。我们一起读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敬拜神。那这十几天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等到9月12号的时候，因为我的飞机就在当天要起飞，那天早晨哈，我在农村的时候我就跟继父说，我说爸，我的飞机是今天，那我得赶回去。我就把它交托给主哈，自己呢坐着这个汽车从农村就往福州坐，准备坐当天的飞机呢赶回这个加拿大。结果我到了福州的时候呢，家里电话就打出来了，就在那一个上午，继父被主接回去了。当时我在福州挺犹豫的，因为一方面当天飞机要起飞，我那时候如果去改或者呢这个去换票都是问题，不知道要多赔多少钱，也不知道能不能换，一切都是问题。但是那时候呢我因为人在福州，然后继父又这样刚刚被主接回去，我也跟主祷告，内心里面有感动，就要赶回老家送继父最后一程。所以我就坐着车又从福州赶回农村。感谢主啊，等我回到家里去的时候，航空公司电话打过来了，因为那是中国2001年9月12号，那是美国2001年9月11号。航空公司打电话过来说，他说非常抱歉，今天所有飞往北美的飞机一律停飞，我们不得不把你的机票换成9月18号。用这整整多出来的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可以送继父最后一程，我也可以稍微更多安慰一点妈妈。我的那些亲戚朋友他们都很纳闷，有一个亲戚在那里问我说，你跟继父的关系怎么那么好？我唯一能够告诉他的，不是我有多好，不是继父有多好，乃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好。因为唯有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死的耶稣，接着用他的命为我们而死，接着他的血为我们而流，将他的爱向你我来显明。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因为我们是在线上的聚会哈，所以这时候有一个特别的邀请，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凡是愿意在这个时候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请你在 chat 在聊天的那个地方哈，你打一个 A， 这个 A 呢就是阿们的意思哈，就是表明你发自内心愿意求告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特别邀请这些朋友们，你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愿意今天晚上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就请你现在在你的手机上、电脑上或者 iPad 上面哈，你打一个 A。 对，我们的同工呢已经把这个画面呢放在这个屏幕上了，无论你是用电脑的，无论你是用手机的，或者你是用这个 iPad 的哈，那请你在你聊天的那个地方你打一个 A， 表明你内心里面愿意今天晚上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十章的十三节也说，凡求告主名的基督必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接着你心里的相信，接着你口里的承认，接着你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在你的聊天里面，你在主的面前，你说今天晚上我要接受，我对这个邀请我愿意说阿们，就请你在你的手机上或者电脑上或者 iPad 上面你打上 A。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同工们哈会把你分到一个组里面，会跟你呢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跟进哈，让你对我们的信仰呢、教会生活呢有更多的一些认识哈。所以鼓励在线上的朋友们，你这个时候内心里面有这一个感动，你可以在聊天当中打上 A， 表明你自己愿意接受这一个邀请，你是一个敞开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人，让你的生命里面也领受从耶稣那里而来的这一份爱。因为圣经说了，凡接待他的哈，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要为你赐下权柄，让你今天晚上就能够做永生神的儿女哈。这是神为每一个求告他的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所赐下的特别的权柄哈。所以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如果你内心里面有这个感动，你不要拒绝哈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不是你在人面前做一件什么事，这是圣灵，是耶稣自己在你的心门外向你敲门，他在你的心门外在那里等候你。当你听见耶稣在那里敲门，你愿意将心门向他打开，你愿意做一个求告主名的人，你就在这个聊天里面，在这个 chat 里面，你打上 A 哈，表明你今天晚上在主的面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哈。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的同工已经把这个屏幕放出来哈，无论在电脑上，无论在手机上，无论在你的 iPad 上面哈，你可以找着相应聊天的这个地方，然后把 A 给打上去哈。你自己内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呢，你就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是爱你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的耶稣，他用他的性命也奉着他的名 也接着圣灵在那里来呼唤你，让你今天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找着这一份在神里面长阔高深奇妙的爱。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哈？请你在你的聊天那个地方打一个 A 哈，打一个 A。谢谢同工们哈，他们这个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无论在你的手机上，无论在你的平板电脑上哈，无论在你的这个 laptop 上面哈，那你可以按着所提供的相应的方式，在你聊天那个地方呢，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哈。感谢主，愿主赐福给所有在神的面前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名的人哈。好的，那下面呢，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哈。我说一句，请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呢一起哈，在线上我们都来祷告。因为人若心里相信，人若口里承认哈，就必得救。所以当我们发自内心来求告主名的时候呢，主听得见的，他拯救的恩典今天晚上就临到我们哈。所以是否还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迈出这一步，在你的电脑上，在你的手机上，或在你的这个 iPad 上面哈，你对主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你写上 A， 表明你对耶稣的呼召你是阿们的。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请你写上哈。好的，感谢主哈。那下面我就带大家来做这个祷告，我说一句，请大家跟着一起来说哈。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来到你面前，圣经告诉我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爸父啊，今天晚上我来到你面前，我敞开我的心，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主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赐给我永生，一生一世来引领我，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